本周主题：属灵错解的危机。讲题大纲：一、神的指示与人的体会之间的距离；二、人的眼见与点的事实之间的放心；三、灵的惧怕与神的审判之间的知识。问题思想：属灵的成就感亦是人的危机，到底错误的关键在哪里？本周经文：创世纪第三章五节，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创世纪第三章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耳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发现到生命是那么奇妙，是自己能够选择，自己能够判断，而且能够思想什么是对，什么是真的对我好的。耶稣，当我们听到说开始知道这条道路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本来就是朝这个方向来走，突然就发现走得很顺畅。耶稣，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朝着一个耶稣，你要给我很多利益，很多的帮助，我们都朝这个方向来走，以至于我们祷告有时候高兴，有时候抱怨。亲爱的耶稣，因为今天我们在敬拜你，我们盼望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生命能够再次真正打开，是明白你的道路，而不是又来讨恩典，好让我们生命真正长大。我们将以下时间交托在主的手中，好让我们属灵生命不要站在自己的利益来自己解释自己的需要，而是看到主的道路，而欢然欢喜走在主的道路里面，然后看到盼望。我们将以下时间交在主手中的时候，我相信圣灵要掌管这一切。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属灵错解，很多时候一切如此，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法，然后来解释圣经或者是神的意思。当我们这样解释的时候，我们已经设定后面的那种感觉，就是主啊，如果这样做的话，你也应该能够得到很好很好的报酬，因为到后来我就能够为你做什么事情。所以我自己的解释已经跟神说了，其实神啊，我也是为你好的，所以我才要这样做，如果你让我成功的话，我就能够为你做什么事情。所以基本上神啊，很多事情我还是为你好，所以我要这样做，虽然我这样做并不是你所喜悦的事情，
但是我加上我自己的解释之后，就好像神啊，其实你应该了解我，我这样做也是不得已，其实终究也是为你好。这个属灵的解释倒过来错误了以后，我们都穿凿附会的要圣经的某一句话来支持我的立场，结果似乎你也解释了下去，但是走下去以后，你的道路自己知道那是空虚，加上更多的无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逻辑一个推演，其实这是很简单。我们常说一些动物很可怕，像老虎啊、狮子啊、豹啊，都是四只脚，所以以此推论的话，所有四只脚的动物我们都要小心，因为它们都很可怕，对不对？但
本周主题：属灵错解的危机。讲题大纲：一、神的指示与人的体会之间的距离；二、人的眼见与点的事实之间的放心；三、灵的惧怕与神的审判之间的知识。问题思想：属灵的成就感亦是人的危机，到底错误的关键在哪里？本周经文：创世纪第三章五节，因为上帝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如上帝能知道善恶。创世纪第三章六节，于是女人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耳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亲爱的耶稣，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发现到生命是那么奇妙，是自己能够选择，自己能够判断，而且能够思想什么是对，什么是真的对我好的。耶稣，当我们听到说开始知道这条道路是一个十字架的道路，本来就是朝这个方向来走，突然就发现走得很顺畅。耶稣，很可惜， 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都朝着一个耶稣你要给我很多利益很多的帮助，我们都朝这个方向来走，以至于我们祷告有时候高兴有时候抱怨。亲爱的主耶稣，因为今天我们在敬拜你，我们盼望在敬拜的时候我们生命能够再次真正打开，是明白你的道路，而不是又来讨恩典，好让我们生命真正长大。我们将以下时间交付在主的手中，好让我们属灵生命不要站在自己的利益来自己解释自己的需要，而是看到主你的道路，而欢然欢喜走在主你的道路里面，然后看到盼望。我们将以下时间交在主手中的时候，我相信圣灵要掌管这一切。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属灵错解，很多时候一切如此，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法然后来解释圣经或者是神的意思。当我们这样解释的时候，我们已经设定后面的那种感觉，就是主啊，如果这样做的话你也应该 能够得到很好很好的报酬，因为到后来我就能够为你做什么事情。所以我自己的解释已经跟神说了，其实神啊，我也是为你好的，所以我才要这样做，如果你让我成功的话，我就能够为你做什么事情。所以基本上神啊，很多事情我还是为你好，所以我要这样做，虽然我这样做并不是你所喜悦的事情，但是我加上我自己的解释之后，就好像神啊，其实你应该了解我，我这样做也是不得已，其实终究也是为你好。这个属灵的解释到后来错误了以后，我们都穿凿附会的要圣经的某一句话来支持我的立场，结果似乎你也解释了下去，但是走下去以后你的道路自己知道，那是空虚加上更多的无奈。为什么会这样子呢？我们做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逻辑一个推演，其实都是很简单。我们常说一些动物很可怕，像老虎啊狮子啊豹啊都是四只脚，所以以此推论的话，所有四只脚的动物我们都要小心，因为它们都很可怕，对不对？但这是一个单方面单向的一个推演，没有错，这些可怕的动物都有四只脚，但是这个推演并不是反方向也成立，并不是四只脚动物也都是很可怕。我们就可以看到很多四只脚的动物都很可爱不会可怕，也看到很多三只脚的动物也很可怕。那我们在想，有三只脚的动物吗？有啊，如果一只狮子不小心摔断了一只腿，它就变成三只脚的狮子了，也是很可怕。很多时候我们就来这个地方看看一种感觉，你如果要凭外观或者是行为，的确有时候会变化，或者有时候就是那种样子，但是我们如果定位是那种样子就是怎样的结果的时候，我们推演常常是错误的。就好像在属灵里面我们也常常这样推演，神啊，你看以前都是这样追求这样的一个道路，结果就是怎样的荣耀，所以照着我们所推演的以前这样这样这样都好，所以神啊，所以我也是这样做，我这样做并不是没有道理的，圣经上也不是也这样说吗？那我们就开始常常设定我们所需要的，找圣经里面合适我们所需要的那些行为的那些字句来自我解释。比如说我们自己很懒惰，然后不喜欢侍奉，我们就因着这样的一个行为，我们就很喜欢圣经那一段话，神耶稣对马大说，你为什么事情来烦忧愁呢？我做那么多事情，你看你的妹子玛利亚她这样安安静静坐着，她上好的福分被她所得着。我们就喜欢看那个经文，因为我们这个人生性懒惰，然后我们因为我们懒惰就特别喜欢那一段经文，因为我们这种人就是喜欢在耶稣面前坐着听的人，我们只喜欢听。但是知道我们都太明白了，在属灵上我们抓住圣经某一种感觉，而那种感觉刚好适合我这种人，那我们加上解释，我们就会跟神说，神啊，
其实我的心就是像这样子，也是你的话。我们要了解，这是一个危机。我们再说，圣经也有说，安静等候耶和华的，他就必重新得力。那我们什么叫安静等候耶和华呢？其实我们行为是一种守株待兔的行为，但是我们把圣经里面的安静等候耶和华了，他就必重新得力。所以神啊，为什么我一直到现在还没有重新得力呢？我为什么一直到现在一直没有如鹰展翅上腾呢？我岂不是在你面前安静等候那么久了？其实你的安静等候也是一种懒惰，你没有寻找神的旨意。你真的有等候，但是那个等候真的是每天在睡觉等候，那也不是神的旨意。我们加上了属灵的那些字句的时候，都一直以为是如此。我们在说有一些人畏缩胆怯，就好像大卫的哥哥听到哥利亚在那边骂阵的时候，他像其他的兵丁跟扫罗王一样，在那边畏缩胆怯，不敢向前行。然而那个很单纯的大卫，他立即灵的感觉说，岂可让这外邦人非利士人像我们的耶和华这样怒骂呢？我们岂不是应该向前来跟他征战吗？然后我们就会看到说一些属灵话语的，自己不行，自己做不到，但是他却要抓住一种也是自己满足的属灵的行为，告诉大卫说，你这不敬忠的一个小孩，你懂什么？你应该好好放你的羊，你跑来这个地方，你只不过要骄傲而已。我们就看看在属灵的解释里面，因为自己做不到，自己不行，然后就要抓一种话语来自我满足，然后说别人骄傲，或者说别人不行，或说别人不合道理。有时候这些自我解释一直会说服自己果真如此，但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危机。而为什么会有这么丰富的理由来说服你自己呢？有时候是魔鬼帮助你来解释的，而你自己不知道。而魔鬼他会帮助你想到，对，就是这样子啊，就像这样子，我们不知道。魔鬼所推动的理由有时候也是蛮属灵的，像刚才我们所听到那个见证，他也是如此说，他慢慢能够明白。就好像耶稣他那受魔鬼的试探的时候，魔鬼也是这样说啊，你要不要显出你是神的儿子啊？你要是显出神的儿子，你从圣殿的顶上跳下来，有天使扶着你，那时候你会显出你生命的荣耀，大家会在那个地方立即看到你是神的儿子，万民归向你，那不是很好吗？这也是一个属灵的一个话语跟行为跟推动吧。但是为什么耶稣在那个地方都不愿意这样做呢？他深知道神的道路，他不愿意有那种风风光光的那种外貌，他做得到，但是他不愿意，因为他深知道生命是神的道路，而不是在恩典里面自我满足。恩典也是神所赐的，但神的道路也是神所赐的。基督徒很多时候只在恩典里面自我满足，所以他祷告所充满的都是求主耶稣给我。魔鬼也是这样要求耶稣，你要不要求你的神在那边差遣天使来拯救你，然后显出你的荣耀。但是在生命道里面，到后来自我满足而不自知，失去了神的道路。今天注意看，魔鬼有魔鬼的诡计。我们来看一段圣经，圣经最原始的一个故事，亚当夏娃他就面临着这样的考验，而他们不晓得。我们来看创世纪第三章第二节，伊甸园原本是一个很丰富的一个园地，神丰丰富富的恩典临到伊甸园，亚当夏娃也在这丰富的恩典当中做了一个错误的判断。我们看第二节，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蛇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便能够如神能知道善恶。好，在这个地方我们先看到一个是神的指示，一个是人的体会，中间好像有一段距离。没有贴近的时候，人 在他的体会神的恩典、神的好处、神你要给我们道路，我现在能体会是这个层次，而神的意念是这么高的层次，神的话语临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不明白，那然后我们加上我们体会的那种好的感觉，想要跟神说，或者想要开神的意思的时候，我们那一段距离，第一个不明白，第二个不愿意走上去，不愿意顺服，第三，人家另外说出一段理由的时候，自己就在那一段理由里面似乎得到一种满足感，其实那个距离会越拉越远，这是一个很大的危机。比如说我们常常说，为什么神在亚当夏娃面前说这个不可以吃不可以吃，如果不可以吃你告诉亚当夏娃这个不可以吃的理由嘛？为什么只是告诉他说不可以吃？其实我们也好想，在我们家中经常也是如此，我这个当父亲的从我儿子小的时候就不断告诉我儿子，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动，那个不可以玩，这个不可以，那个不可以，家里面我说了一大堆不可以做的事情，如果我儿子要求我跟他解释为什么不可以的时候，我也可以解释，但是我讲了一大堆他也听不懂。假设我的儿子才两岁三岁，他就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个小汽车他可以玩，为什么刮胡刀他就不能玩，那我可以告诉他这个不懂，这个不行，这个不可以动，那时候我讲了一大堆理由，干脆直接说你不可以就不可以动就对了。为什么厕所里面的盐酸不可以喝，我也在那边下一个禁令，你不可以，这个不可以吃，那个不可以动，厨房的菜刀你不可以玩，一大堆不可以。但是你要注意，有一天如果我的儿子慢慢长大，我刚本来跟他讲家里面有二十几种不可以，有一天他到十岁的时候，他慢慢就会发现以前讲了二十几种不可以的事情，现在已经剩下五六种而已，因为你够长大，以前很多不可以的事情现在慢慢变成可以的。有一天他变二十岁了，他就豁然开朗，就明白了，他明白之后不经意发现以前说二十几种不可以的事情现在通通都可以了，不但通通可以，而且还包括如果你还不会的话还要骂你，为什么到现在还学不会，也就是说以前说不可以，现在不但说可以，而且你还要在可以里面要学得很好，因为你的年岁够长大。如果你是一个男生啊，其实这个有点歧视，不一定任何人都是一样，如果你是一个人在家里到二十岁那个电器插头坏掉的你还不会修理的话，我教你，你不但要会，而且要知道里面的原理，还要自己能够动手，如果还不会动手的话，哎，太不应该了。所以这是一个长大的过程。亚当夏娃其实神在那个地方说不可以吃不可以摸，我们当了解这是什么意思，在神的指示里面他跟人的体会有一段的距离，这段距离等待人长大。我们看圣经就知道，神起初说园中所有的果子都可以给你们好做食物，这是一个食物的层次，然而在园当中的另外两棵树，这是分别出来的，是不同层次的。那我们也了解，其实生命树也不可以吃，因为直到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的时候，生命树也依然在那个地方是保守的原样的，不能吃的。所以这两棵树是特别分别出来的。但是我们也了解，真的不可以吃吗？其实到启示录就知道，到后来生命树重新再出现的时候，神要他的百姓要天天在这生命树里面领受神的恩典，这生命树的果子你可以吃，而且好医治各样人的需要，使人得到各样的满足，这生命树就是要给你们吃，但是在那个层次的时候才要给你们吃。一样的，我相信善恶树的果子跟生命树的果子的层次是完全一样的，现在你不懂不可以动，有一天到你懂的时候，我就要你在那个地方来领受，因为你的生命够成熟够长大，能够明白他的意思。但是人急着要吃，而那个急着要就是一个好奇心，那个好奇心就是一个欲望的源头，这个欲望的源头其实不是不好，但是魔鬼最喜欢发动人欲望的源头，好让你哎呀，那似乎不错，似乎不错，然后魔鬼会给你一个甜头， 神说吃了会死，你试试看。不会啊，当然我们看圣经也知道，当夏娃吃的时候有没有死？也真的没死啊。那我们就常常来在那个上想，很多神说不可以不可以的事情，我们有一点莫名其妙，当我们偷偷的去做了一点的时候，也真的没事啊，也真的没有关系啊。善恶树的果子吃了，也真的也没死啊。原来神啊在开我们玩笑。还有就是，是不是就如同魔鬼所说的，神大概就是怕人太聪明赶得上神，所以留一招，这个师父教徒弟都要留一招，好像这样留一招免得人太过于聪明，是不是这样子？其实我们也好想，对，就好像刚才我们说，父亲常常交代儿子说这个不可以做，那个不可以做，好像一个父亲告诉我的儿子说，家里面的机车你不可以随便骑，你才12岁，你不可以随便骑，骑的对你就是有害处，有危险。有一天爸爸不在，这个小儿子听说骑机车很危险，他也真的战战兢兢的，但他很好奇，但是对他的吸引力太大了，他就趁爸爸不在的时候偷偷把机车发动一下，12岁，然后发动一下就很害怕的，很战战兢兢的骑个5分钟回来，他发现一件事情，爸爸说很危险，其实不会危险啊，虽然我还是战战兢兢的很害怕的去做，偷偷做了5分钟，不会啊，不会危险啊，不但不会危险，而且那种同学所谓的拉风的意思我慢慢能够体会了，这个叫做拉风啊，这个叫做，这就是很酷啊，这个就是很得意很畅快的感觉，我似乎在那5分钟里面享受到了。爸爸说很危险，其实不然啊。我们来看看，有时候很多时候神在属灵的意念里面告诉说不可以这样做，不可以那样做，我们也真的警惕，但是有时候我们偷偷做了一下，也没什么，也没什么要紧啊，也真的没有什么关系啊。属灵的道路就是这样，直到有一天那个儿子骑摩托车其实也没事啊，而且蛮愉快的，蛮痛快的，慢慢的他那种向着那种摩托车的那种骑摩托感觉开始慢慢释放之后，他的年龄还不晓得什么叫道路的道德观念，还不晓得在道路当中的那种警觉的层次，虽然他已经有骑摩托车手段的本领，但是他却不晓得外面的险恶的时候，当他在他的欲望里面得到释放之后，骑摩托车的那种欲望得到释放之后，冲出去，他有骑摩托车的本领跟手段，他会，但他却没有那种成熟度。有一天他父母要再一次流下眼泪，我怎么知道我的儿子他会在道路上失去他的生命，太多的悲剧都是这样发生的，很多的属灵道路人也常常是这样子，没有错啊，没什么要紧啊，牧师常说这样不行，小心，要小心这种灵恩的道路，不要贸然的去接触。你如果在属灵的神的话语不是很清楚的话，不要贸然去享受，好像那种自我的满足感，有些人就战战兢兢的，牧师这样说我们也不太敢，但是啊，有时候我们曾经偷偷的去参加一次那种蛮令人激动兴奋的那种灵恩聚会，说我真的要说也没怎样啊，我也没有变坏呀，也没有在那个地方好像有邪灵攻击我，也没有啊，而且不但没有还蛮享受的啊。你是这样想没有错，但是自从你觉得渐渐没有关系之后，最怕的就是你的灵从此在那条道路释放，你一释放之后，你大开那个门之后，那些力量那些感觉就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你生命就朝向另一个方向走了，而你不自知。就好像这个地方神对亚当夏娃不可以，亚当夏娃不明白，但是当有一个欲望跟好奇心来的时候，其实神让善恶树跟生命树存在他们当中，是有一天他们的生命成长到一个地步，要他们领受，要他们更进一步，但是他们的好奇心是，神啊，你的意思，我的感觉，我觉得不然， 其实我眼睛明亮，我若是能够早一点为你侍奉，更深入侍奉，那不是很好？所以我期待我立即的得到那个特殊的恩典，就好像那个小孩，我想立即得到骑摩托车的权利。父亲不要他那么早，要他更多的成熟长大，但是我立即要得到那个我认为好处的那个权利。好像这个地方也是一样，夏娃，我想立即得到那种眼睛明亮，能知善恶，得知智慧的那样的一个能力，我要。结果我尝了一口，哎，我没死啊，我没死这个事实我可以跟我的丈夫说。哦，我丈夫，哎，他丈夫也真的是看到他也没死，哎，也真的还敢吃哈，我们就在那个地方看，哎呀没事啊，那我也吃一口也真的没事。而且圣经所说的就是在那一点当中看到一件事情，眼睛真的明亮，能知善恶，各方面聪明的，好像有一种感觉就通了。那我们必须在这个地方说，这是点的事实。所谓点的事实，就是今天我们贸然或者尝试去做一些我眼见为好的事情，跟我属灵感觉不一样，但是我认为这样不错，我真的去做，我做的时候真的在我做的那一点里面，第一属灵的警告好像看到，哎，没有什么危机啊。第二也真的有好处。我们看保那个罗德，当他眼见一旦河边都是那肥沃的土地，耶和华似乎赐下各样的一个丰盛在那一块土地里面的时候，我立即选择说我要往那个方向走。我们注意什么叫点的事实，点的事实就是我真的这样选择之后，虽然是我眼目情欲所选择的，但是我这样选择之后也果真的在我选择之后那一点真的得到好处啊，真的得到好处。所以圣经说他慢慢的迁移到索多玛，他没有任何的戒心，圣经说到那个地方他就定居在那个地方，停在那个地方。我相信他的心也会有一种蛮松懈的感觉，松一口气，哎呀还好我们来这个地方，这个地方真是不错啊，不像我们在旷野里面这么的不方便，在这个地方多么的方便，多么的顺畅，还好我们到这个地方。这个叫做点的事实，你在那一点果真不错。但是自从他在索多玛使他生命释放之后，他的女儿他的家庭在那个地方完全打开他们心灵的时候，他们就习惯那样的感觉，然后就拉不回来了。来才知道这样的感觉所指引的道路就是往灭亡而走。但是我们在那个交叉点的时候，常常以眼目情欲来判断，而且似乎刚走的时候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就好像那个十个探子，当他们去看那迦南地的时候，好是好，但是里面的人真可怕，所以他们就选择说不要动，不要往那个地方去。他们选择不要往那边去的时候，果真的在那个点的事实就是不再有惧怕了。因为我们如果面对那些人的时候，果真要惧怕，果真要征战，但是我们决定说不要动的时候，虽然我属灵的感觉是推我们往那个地方走，但是我自己向神的解释是，其实在这个地方也照样能够敬拜，往那边走就是有危机。当我选择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点的事实就是在这里也果真的得到安歇。哪知道他们不走神的道路的时候，通通倒闭在旷野里面，全部死在旷野里面。我们今天也好想在我生命里面，这个距离神的指示人的体会，这段距离你要不要做一件事情，神怎么说也许你不明白，但是你要不要顺服神，你这样说我就这样做，你试试看。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也许神没有下一步的指示不是很清楚，但是你会发现有啊，神有下一步的指示，是你看不到，但是下一步的指示在你第一步顺服走进去之后，第二步好像另一个指示就出现了，你才看得清楚。当你愿意一直顺服神到往里面走的时候，你已经看到五个六个七个神更新更清楚的指示了，但是那些指示在你神的道路你往前走之后才看得到。比如说当亚伯拉罕要在神面前领受那个旨意说把我的儿子献上为祭的时候，这是一个指示，也许他没有办法了解 神啊，你不是说我的子孙将要像天上的星这么多吗？这是我唯一的儿子，如果献上给你的话，献上给你的话，那我就失去了这样儿子，那怎么让我的后裔像天上的星这么多呢？如果他要在那个地方替神说，神啊，你可能搞错了，我不能了解你的意思的话，我也许可以用我的方法，神啊，如果你要献祭的话，我可以另外寻找别的祭品来给你，因为你曾经说这是你的儿子要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你的后裔，所以神啊，这是唯一的方法，神，你不要搞错。如果他这样做的话，对，神因为没有下一步的指示，神只是告诉你说你要不要顺服这第一步。亚伯拉罕选择一件事情，我顺服。他顺服以后，第二步指示才看到，神说我知道你的心向着我，我知道你的道路是我这条道路，所以你注意看，耶和华以勒的事情发生了，我为你预备。第二个指示就清楚，因此这个第二个指示清楚，第三个启示也就是说，以撒要跟你在生命的丰富当中开展神为你所预备的应许跟拣选的道路。第三、第四、第五的指示，从此在以撒、雅各之后，以色列民族当中开始展开神的计划。今天神也常常有一些指示临到我们身上，很简单，神说你要不要专心来敬拜你的神耶和华，你如果要敬拜耶和华的话，你要谨守主的日子来敬拜他。哎，这个没有加上任何的指示解释，为什么一定要在主日来敬拜神啊？我搞不清楚。然后我们会附加解释跟神说，神啊，其实只有这一次，其实啊，我去跟同学交友也是更多能够接近我的同学，好让我同学能够听到福音，我能够跟他们讲，其实你为什么不跟神在那个地方不说，平常上课那么多日子你都不跟同学讲福音，为什么你就要跟神说，就是那一天主日崇拜你要去交友，然后你要跟神硬是说，就是那一天我才有机会接近我的同学。其实你天天都可以接近你的同学，但是你互加解释强解说，神啊，其实我也是为了你。就像那个扫罗，他贪图了亚玛利人那些肥沃的牛羊之后，他也附加解释，神啊，其实我也是想要怎样奉献给你，神啊，你应该要知道啊，我也是用心良苦啊。当我们在附加解释之后强解属灵的道路的时候，其实神所说的是什么呢？我只是要你谨守我的日子，这是我的日子，你当在这个地方专心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使在这一天当中我要跟你说话，我要跟你亲近，我要在那个地方让你知道什么是神更清楚的道路，而人在那个地方不愿意。当神说你要不要服役奉献，你要不要这样做，神有没有加上什么解释？因为十分之一的意思就代表什么，然后它里面有什么解析给你听，没有，他只说你要不要顺服，将你的奉献，将你的收入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神没有附加解释。人如果在那个地方，好吧，既然你这样说，那我就十分之一奉献好了。那我十分之一奉献，把解离成十几块，这一块大概属于主日奉献，这一块是仁爱基金，这一块什么？哦，加起来神啊，你看刚好十分之一。如果不够的话，我再去牵一只六合彩或者怎样啊，补足那些钱来十分之一。你注意看，人所用人的方法，神到最后如同以赛亚书所说的，你们不要再举手祷告了，你们的举手我不听，你们不要再守那严肃会了，在那会里面我不与你们同在，你们不要再做那些无谓的献祭了，凡你们所献的我都不要，因为你不了解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只是要你顺服主的道路，你不需要替神想说神啊你缺什么，然后人要用自己的方法要去替神做什么事，神只要人走神的道路而已。今天我们在属灵里面有太多自己的意念，就如同这里所说的，我吃了善恶树的果子，我能够像神一样能知善恶，那不是更好吗？我能够接近神不是更好吗？而且在点的事实是我眼睛果真明亮了，而且明亮的有一种通达的感觉，就立刻好像聪明起来了，哎呀太好了，果真是如此， 过程中如此，如同我们起初从神那里所听到的判断完全一样啊，神没有判，没有骗我们啊。就好像有一个女孩子很漂亮，她很漂亮的时候，她也跟说我来当你经纪人，我告诉你多寄一些照片到城里面，那都会里面我可以介绍你成为一个模特，然后在模特里面用花花花世界里面的多才多姿的生活让你享用不尽。他听这一切的时候，他就有这样的好奇心，他就想这样去做。当他这样去做的时候，在属灵的感觉里面告诉他说不能这样做，不能这样做，这是让你的生命进入到一种世界的危机里面。但是他吸引力自己对自己说，神啊，好，我还是要去追求那种我想要的，但是神，我告诉你我一定不会失落，因为我还是会照顾我自己，还是会照顾我自己。哪知道他进入到那大都会的时候，点的事实是让他看到，哎，果真不错啊！从那一天开始，大家包围着他，他能够住在最高级的饭店里面，他能够接触各种人，然后他开始盘算，好吧，从此以后我将要怎样为主发光？有，他有发光，但是他所发的光都是那个没光灯的光，很多的拍照淋到身上，很多的人围绕着他。围绕他以后，他已经身不由己的，然后慢慢的习惯那花花世界里面的败坏。他以前所谓的那些好人要来捧他的，才慢慢都看成，才知道他们原来都是野狼，他们都是要来吞噬你自己。那些经纪人都是要剥削你，到后来才知道没有你自己。那些提供你的厂商，到后来就是控制你的生命。原来这就是以前在属灵的感觉里面，千万不要迷失在世界里面的警告，而那时候不知道。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也常常在这个生命道路里面有太多自己的解释，然后也偷偷的去尝试一下，哎，居然也没有什么关系。那种没有关系，就是魔鬼常常给我们的感觉。你看，没关系呀，去做了，去做没有关系。神今天帮助我们，你要明白神的道路。有一些父母明明知道属灵的道路要教导我的儿女专心走属灵的道路，但是啊，就是看不下别人的儿女都是那么的聪明，看到他们又是电脑班，又是珠算班，又是美术班，看我的儿子每天参加青年团契，那没有什么进步，我就没有办法看忍受这一口气。儿子啊，不要天天都腻在教会里面，你要知道有些事情你要多学多学。你看看别人啊，有一天你儿子终于听你的话，不要再去青年团契，好好读书，好好参加很多的才艺班，他在参加才艺班之后也果真的进步了。注意，你的儿女从那一天开始也习惯那种有进步有别人称赞的感觉，也好喜欢这种感觉，到后来就是好讨厌教会那一种样式。有一天生命到30岁40岁，我这个当父母的属灵生命没有办法跟他交通，儿子啊，你要回教会啊，你要不要想想以前你都有参加主日学。儿子在那个地方已经跟你没有话说了，哎呀老爹啊，你不懂啊，你不懂啊，我在这个世界里面有我的成就，我的看法，我的看法。有一天直到你儿子在一切世界的事情都失落之后，他的惆怅加上你的无奈，两个人相对无语，对常常我们好想，很多时候生命就是如此。要不要今天来学习神你怎么说，我相信是否我就怎么做，我就在这条道路里面。想想看，这个夏娃亚当眼睛明亮之后，第一个就是聪明的感觉，立刻通达一些事情，但是第二个就是发现自己的赤身肉体是一个羞耻，因为他够长大了，突然发现那种感觉，这种保护自己要羞耻的感觉，就必须要防卫自己，自我防卫。那种自我防卫慢慢带出来的就是比较的心，人开始会比较之后开始有彼此争取的心，以至于你们想想看，为什么该隐跟亚伯开始会有那种嫉妒心，也必须是聪明的人才能够嫉妒啊。所以在人的思想里面，很多时候在成长的过程里面，神希望你在单纯的意念里面看着神，慢慢增加知识，慢慢的充满神的恩典，然后神的道路让你明白。 神的指示就这样子，当神的引导是这样子的时候，新的恩典在临到你身上，那时候你就不会被恩典跟成就感拉走，那时候你已经知道在神的道路里面那种刚强才是真实的。所以每一次新的恩典都会使你领受恩典在神的道路里面，不要让那个恩典把你带出去外面享受你的成就感。我当然感谢神，神啊，你让我当传道人，从一开始在很辛苦的过程里面经过，我就慢慢能够知道什么是抓住你的应许，什么是抓住你的力量，以至于今天在台湾圣教会有这么丰富的恩典。但是我慢慢相信，慢慢也告诉自己，自己说，神啊，不要让我骄傲，不要让我有一点恩典，不要让我有一点成就感就想要出去当什么主席，就想要出去做什么做什么。神啊，让我安静的在这个教会里面，神啊，这小小的一个家庭，神啊，让我能够带着对方做一个传道人，跟弟兄姐妹彼此学习。虽然恩典丰富那么多，但是我觉得还是在神道里面跟大家一起学习一起生活是多么美的事情，这种美的感觉是我很享受的。弟兄姐妹，神宁愿我们慢慢长大，慢慢长大，以长大成熟的心意来领受神的恩典，否则就会发现像保罗那样，他太快的得到一个神丰丰富的赐予，成为一个君王，他在君王的层次里面一而再再而三的失落神的道路而不自知，因为他每次的要献祭也是他自我的心态来献祭，不顾神的意思，然后他要要求那些战利品的时候也是自我的心态要求那些战利品，神一次一次借着大卫的手来拯救扫罗，也帮助扫罗，扫罗到后来又回到他君王的层次感里面，在那个地方自我的害怕跟惧怕跟自私跟比较。人说大卫杀敌万万，扫罗杀敌千千，扫罗那么多次的失落之后，神那么多次的惩罚之后也给他恩典，但他那时候还缅怀君王的感觉，说怎么可以这样子，什么都被大卫夺去了，那我扫罗算什么呢，还抡起枪来又要想把大卫杀死，成就感已经蒙蔽了他的心。我们今天好想属灵的道路，很多时候很多人追求变成自我成就感的满足，神不要人这样子，所以神他说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君王的头衔有时候就是人失落的关键，丰富的产业正是弟兄姐妹常常失落的关键，也是如此。有一首歌说，我宁愿有耶稣，我不愿意像那君王，我不愿意像那财主。耶稣是什么？是我生命的丰富跟道路跟拯救跟完全的力量，靠着他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够做，既有这耶稣，我就不要在乎那些暂时的丰富跟荣耀，这是一个比较。所以大卫知道如何说我不顾君王，所以当大卫跟扫罗一样遭遇到那样可怕神审判的层次的时候，就好像亚当夏娃这时候碰到那种灵里面的害怕的时候，原来才知道得罪神，他们灵就进入到那种害怕里面，所以那个眼睛明亮带给他们的是无穷的恐惧，得罪了神他们就开始躲避神，不像以前那么单纯的神在他们当中与他交谈面对面，他们开始躲避神灵里面的惧怕。一样的，大卫那时候也是灵里面惧怕，但是最少他做了一件事情，大卫聪明，他开始做一件事情，我不顾我君王的地位，我把君王地位撇下来，我跪在神面前，神啊，赦免我，让我重新有正直的灵，重新我有见到那清洁的心，你的灵求你不要离开我，我不顾我君王的地位，我把撇在一边，我呼呼在你面前。最少大卫清楚的知道赶快从人的成就感那个层次脱离回到神面前，像那尼尼微城的国王也是如此，当他知道神要毁灭这尼尼微城的时候，他立刻从他自己到下面的放夫走卒全部同心合意的披麻蒙灰在神面前说，神啊，赦免我们，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悔改。神那一天拯救了尼尼微城。真正聪明的道路是什么？树林道路，但抓住神的意念，神怎么说也许我不一定明白， 但是我愿意做一件事情，我就怎么做。当你告诉我说要谨守主日来敬拜你的时候，我就如同神所说的，我每次都一定来到你面前来敬拜你。你终于发现不会困难，而且真正发现神的恩典、神的荣光，每一次每一次照耀你，能够充满你的心。你以前听说神说要十一奉献，不晓得怎么解释这个道理，但是我就真的这样去做的时候，你发现从你会十一奉献那一天开始，直到现在，你生命是如何的开始丰富起来。你要不要试试看？我要敞开天上窗户，请下福气临到你身上，因为你相信，你信得过我。最怕的是有一点点成就就抓住自己的成就，然后开始满足自己的成就为原则来肢解神的话。神的话其实不是这样子啊，其实这个时代已经改变了啊。哎呀，人家看别人教会是这样，别人也都这样做，有什么关系？当神说专心敬拜你的真神的时候，不可以敬拜那假神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要看到一些政治行为，为了趋向民心的向背，开始来推荐假神、妈祖、这个庙、这个香火，能够保佑大家，是一个基督徒口中所说出的话，神的道路是什么？然后我们会开始另外附加解释，他其实也是为了要使整个人民能够团结合一。他要这样做的时候，我们替他解释，但他的第二解释就是属灵的错解。有一天，神根本不喜爱那个道路。你用这种方法所得到的民心，有一天你就必须听这些民的声音，自己的失落。我们盼望为我们的国家，为我们自己，为现代社会护上你的基督徒该有的一个心态，为国家祷告，为国家元首祷告，关心这一切，然后为我们自己的生命相信说，神啊，你在我们当中建立你的宝座，这样的恩典无人可以夺取，我宁愿要在神的家里面得到那安稳，我不愿意去面对这世界的怀抱，我宁愿看到世界的恐惧，我也要在神的家里面得到安稳。比如说保罗说，有什么事情能够让我与基督的爱隔绝呢？因为我在基督的爱里面已经满足了，所以我就不怕什么外面的危险、刀剑、困苦、赤身肉体、饥饿，我都不在乎了。但是偏偏有一些人刚好相反，他在外面得到安稳，但他灵里面何等的害怕，但是他自己用外面的那些安稳来蒙蔽自己灵里面的空虚而不自知，自我的欺骗。求主能够帮助我们，今天在敬拜我们的神，求神能够让我们能够生命打开，让神的恩典灵完完全全充满我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解释神你的恩典到底有多丰富，主耶稣，我们只能说我们走上去就知道了。我们做一个基督徒，世上是很有盼望，但是我们盼望我们的手能够牵着我们弟兄姐妹的手，一起并行在这样恩典里面。求主你圣灵现在就围绕着我们，充满我们每个人，合一我们的心，让我们在敬拜你的这样会场里面，让你的名得到高举。谢谢你，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我要耶稣为我主，胜过世界上一切所有事物，因我知道只有他能满足我心，因为他引领我人生路，为此我愿意牺牲奉献一切。哦，我要耶稣，我亲爱的主，命的地位都抛弃，今夜 金和财富也泛起，我宁愿永远属我的主，胜过所有事物。我要他完全掌管，也成为生命中气息。我定愿有耶稣我的主，胜过一切。高天之上，他拥有能力权柄，统管宇宙世界，无数天使等候着他吩咐差遣。当一日我见他孤独地走向骨肉地，忍受彼时痛苦，就为我他受苦，不代价死亡，命里的味都抛弃，金银和财富也放弃，我的言语也是我的主，胜过所有事物。我要他完全掌管，也成为生命中气息。我的言语也是我的主，胜过一切。他与我同走生命路，一同过死荫幽谷。我要耶稣，我亲爱的主。